第四品啊，是引福众生业感品啊。上一品是说明因祸造业啊，或是迷惑，对于一切事理的真相你不清楚，所以你才会造业。如果对于一切事理的真相你要是明白清清楚楚，你就不会造业了啊。这一品呢在给我们说明有业感果啊，有业感果。十法界一正四理不外乎啊，时所变的，所以是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啊，识所变的，业感所现，只有佛无眼圆明才能看得清清楚楚，才能彻底明了事实的真相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能讲啊某一桩事情不合乎科学啊，你这个袋子是不是完了啊，某一桩事情不合乎逻辑而不能够相信佛菩萨所说的，那么将来吃亏的还是自己。诸位要晓得，众生再聪明再有智慧，还是落在心意识里头，心意识是虚妄的妄心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妄心起作用是妄想啊，妄想出来一切的知见是邪知邪见，不是正知见，不是真正智慧啊。学佛的人，这个世间人讥笑我们是他造业，我们不能受他影响，为他的邪知见所动摇，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，关系我们自己一生成败这个因素。那么像这个唐朝时候啊，法照禅师啊，唐朝的法照禅师，这是净土宗哦，第四代啊，不是第三代，净土宗第四代的祖师啊，第四代祖师啊。那么他当时住在衡州，衡州就是我们现在的湖南啊，湖南 这一段我刚才说过了啊，这是不可不信的啊，绝对不要被世间人的知见所动摇啊。那么法照呢，从这里看就晓得他从前是参禅的啊，他是位禅师啊，他住在衡州啊，就是湖南云峰寺。那么有一天呢，吃早饭的时候，早斋呀、早斋，早晨这个寺院里头啊，吃猪，吃猪。那么于是乎，他在这个钵里头啊，他吃饭是用钵吃的，这个钵里头盛的是猪。他这个低头啊，一看这个钵里头啊，这个钵里头现了境界啊，就好像我们看电视一样，看到这个荧幕，什么境界呢？原来是五台山啊，五台山他看到一个很大的寺庙，叫大圣竹林寺啊，是文殊菩萨的道场，看到文殊普贤呢在那里说法，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出家人呢在听啊，而且这个路啊都显得很清楚。他看到这个境界之后啊，心里面很感动，想到自己一定有缘，所以就发心呢去朝五台啊。到了五台山呢，哎，好像这个境界啊非常熟悉，就是在钵里头看这个情形一模一样，他就寻找这个路去走，果然被他找到了，找到大圣竹林寺了啊，见到文殊普贤两位菩萨在那里讲经说法，有一万多人在听啊，有一万多人在听，道场非常的殊胜庄严。那么他也在那里听了一座，听完之后他特别上前请教文殊菩萨啊，请教的老人说，这个末法时期众生根性劣啊，诸位要记住根性劣，所谓根性劣呢，就是知见多，烦恼重啊，这两个大病障碍我们修行正果。所以他请教菩萨，在这种情形之下修什么法门为妥当？菩萨就叫他念佛啊，他就问念什么佛呢？他就叫他念阿弥陀佛，求生西方，而且呢还教给他念啊，这个教他念的时候啊，就是五会念佛啊。我们最近呢基金会也印了这个五会念佛的念佛谱，那个念佛谱呢就是文殊菩萨传给法照禅师的，就传给他的。但是诸位要晓得，现在这个念佛谱是不是文殊菩萨所传的呢？很难说了，因为这个念佛的这个五会先生呢早已经失传了，这个必须一代一代口传下来才行，已经失传了。那么这个本子念佛谱的本子呢，也是几位念佛很有修行的人啊，很有修行的，就想到当年法照禅师这个五会念佛，他们模仿这个方法来念的啊，而且用这个简谱把它谱出来啊，虽然不是不能够讲那是真正文殊菩萨口传的，但是如果诚心诚意去念，我相信必定能有感应 啊，必定能有感应啊。所以这个无慧先生呢，应当提倡啊。法照禅师离开文殊菩萨之后，就离开大圣竹林寺之后，他在路上啊都做了记号啊，怕下一次来不认得了嘛啊，路上做了记号，想下一次来。那么记号做了几处之后啊，再一回头看呢，这个寺庙没有了，就看不到了。所以他在恍然大悟啊，啊，我们这个世间是凡圣同居土，如果不是特别的因缘，圣者的道场我们见不到的。啊，于是乎，法照禅师从此以后啊，就念佛了。他也不参禅，从禅宗回过头来专门念佛，弘扬念佛法门，成为净土宗第四代的祖师。啊，那么现在广清法师也一样啊，他老人家过去参禅啊，到了晚年呢一心一意念佛啊，在南部建了一个念佛的道场啊，也是从禅宗回过头来归到净啊，所以他往生必定生西方净土啊。他说再来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成愿再来啊，是决定生西方净土，这是没话说的啊。那么像过去永明延寿大师也是从禅宗里面回过头来专修念佛法门啊，成为净土宗第六代的祖师啊，这都是我们要深深汲取的啊。那么我们现在修这个法门，我们要不要去修禅呢？我跟诸师不必，因为你已经修了净了，你就不必修禅。修禅的人他真正觉悟之后，他回过头来修净，这个是有的啊。修这个不必故意去学禅或者去学密啊，再修净土，不必故意这样做。这个是故意这样做，那你是兜圈子，是绕路。啊，唯有净土这个路是直截了当成佛的大道。啊，那么我们晓得文殊菩萨自己是念佛的，他是求生净土的，这个在华严经上有明文记载的。他自己所修所学的当然是最殊胜的，是他自己最满意的，因此他教学生也把他自己所修的这个法门殊胜的法门传给学生，所以他教善财童子，善财童子学的什么法门？念佛法门。念什么佛呢？一定是跟那个无慧先生一样念阿弥陀佛啊，这是我们能想象得到的啊。他教给法照禅师，教给善财童子，一定是一样的方法啊。所以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经历各种不同的这个知识法门啊，他是看啊，他是去观察，他是去了解，绝对不受任何一个法门影响啊，他还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，从初发心到无上道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我们在华严经上要能够体会到这个意思，那就是大放光佛华严经你真正得到了死心塌地，这一句弥陀念到底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的宗旨。诸位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，这十大愿望倒归结论啊。那么其次呢，我们再讲一个公案，就是唐朝悟达国寺。这是诸位在三昧水忏里面可以看到的啊，他在西蜀啊，就是四川， 这个人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啊，他遇到了迦诺迦尊者，因为迦诺迦尊者是个得道的阿罗汉啊，他知道乌达国斯将来有劫难，这个劫难逃不掉，是一个冤家债主啊，生生世世要来报复他，要来报仇啊。那么这个此地我不细数，诸位看三昧水忏的因缘上记载得很清楚啊。因为他出家修道，而且戒行都非常好，有护法神保护他，所以这个冤家债主啊没有办法报复啊。但是这个冤家债主很有耐心，他等等你什么时候退了道心了，护法神不保护了，他就有戏可乘，就来找他报仇。那么这一世是他第十世啊，十世的高僧啊，因为这一世他的修行啊，道学上都有殊胜的成就，所以啊成为帝王的老师，过世皇帝的老师。那么有一天这个皇帝啊供养他一个沉香宝座，诸位想一想，这个乌沉香啊，现在一斤呢、啊，大概要恐怕要卖十几万的啊，这一点点一片呢，都相当的名贵啊。那一个太师椅那么大，沉香雕的这个太师椅啊，这非常非常的名贵。啊，皇帝要供养他，他在宝座上一坐啊，傲慢心就升起来了，啊，就是功高自大了，皇帝的老师，啊，坐在沉香宝座上，这个一念傲慢心升起来了，护法神呢就不护持了，道心就退了，所以才有一点点骄傲。傲慢，护法神就走了。护法神一走了，这个冤家债主趁这个机会啊，上了身了。他就长了个人面疮，膝盖上长了个人面疮，苦不堪言，几乎离要了命。啊，所以就想到什么呢？过去有一个，这个有一个人，他曾经救过他，那是迦诺迦尊者示现的，啊，示现的一个出家人，害了一身的疮。啊，好像苦不堪言那样，那是假的，变现的。而乌达国师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做国师，在是年轻的时候修行的人，但这个人也很了不起，他看到这个人很可怜，他照顾他，哎、啊，他照顾他，而且那个窗里头流脓，他用口把那个脓就吸出来，啊，他也不知道他是阿罗汉，阿罗汉故意试验他的。他觉得这个人真正有慈悲心，所以就曾经告诉他，你将来有大难的时候你来找我啊，我住在四川啊，我住的那个地方啊是一个山上，山上有两棵树，你在那个树上一摇的时候啊，你叫我的时候我就会出来，所以就想起这桩事情。哦，还是人面疮的时候，什么医生的时候过医都医不好，所以他就想到这个，想到从前救过，啊，这个害病的这个穷和尚，啊，那么他到四川果然找到这个地方，他一摇树叫着迦诺迦的时候，哦，看到这个道场现前了，摩罗汉的道场，啊，迦诺迦尊者以色慈悲三昧水来给他洗，来给他调节，啊，所以这个冤家债主呢接受迦诺迦尊者的调解，哎，他离开了，他人面疮好了。这个说明我们这个世间凡圣同居土啊，说明这个世间是凡圣同居土。这些科学没有办法证明的，逻辑没有办法推演的，但是是事实，我们一定要相信啊！ 决定不能怀疑。啊，你真正能信得过，才知道我们自己一生的果报是过去生中所造的业因，今天所感的果报。因此无论是顺利进年我们遭遇到了，一定要甘心情愿去忍受。为什么？业报嘛，啊，决定不能反抗，也不能避免，啊，一定要受，啊，一方面受啊，一方面自己不为境界所动，那就是一句弥陀，要好好的把它念下去。啊，在受果报的时候，无论是受的乐受或者是苦受，啊，我前生造善业吗？我今生呢一切享受自在，啊，就顺境。我前生造的不善业，我这一生所遇的是逆境。不管是逆境也好，顺境也好，顺境里头不要生欢喜心，逆境里头不要生怨恨心，要晓得自作自受，永远保持我的心在境界里的平等平静，啊，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啊，把这句阿弥陀佛念好，将来必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啊，这样才不辜负我们自己，不辜负释迦牟尼佛，不辜负这历代传法的菩萨祖师大德们，我们对得起他们，啊，我们也尽到我们弘法利生的责任。纵然一生没有讲经说法，像这个广清老法师，啊，他最后这一招等于身教告诉你，哦，要这样做才是真正成就，啊，纵然讲经说法心地不清净，为名闻利养，果报还是在三途，啊，如果要是自己标榜自己毁辱他人，那果报还在地狱，不堪设想，这是我们自己一定要明白的。好，请看经文，而是地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：世尊，我臣如来威神力故，遍百千万亿世界，分世身形，救拔一切业报众生，若非如来大慈力故，即不能作如是变化。这一段经文呢，是地藏菩萨重述佛主，首先说明他是成佛的神力，才有这个能力来帮助佛度化众生。在此地我们必须知道，学佛的人要时时刻刻两耐三宝加持，因为我们自己智慧、福报、能力都非常有限， 何况我们在过去今生起祸造业，自身都不保了，如何能够帮助别人？因此不求三宝加持，我们凭什么自行化他？我们今天在讲台上能把这个经的意思说少许，这都是三宝神力加持。如果没有三宝神力加持，这个经典展开我们不会懂啊。再详细的注解我们也看不清楚。你要不相信的话，你把这些经注拿到一个大学，找那个最有名最有学问最有智慧的教授，你叫他来看看，他看不懂。他都看不懂，我为什么能看懂呢？若不是三宝加持，我是更看不懂啊。所以诸位要晓得，读诵受持为人演说都要靠三宝加持。三宝为神，不可思议啊！所以学佛人要老实，不能够自以为聪明啊，处处仰赖三宝，这个样子才能把我们至诚恭敬的心显露出来。无始劫以来共高我慢的烦恼习气才能够淘汰的尽，正如普贤行愿的离尽诸佛，我们才能够真正做到啊！啊，真正的修成啊！啊，那么这是我们应当要留意的啊，要明了的。那么佛的加持，也就是佛的威神智慧，像四无为六神通舍利，就是如来果地上的十种特殊的能力加持到我们啊。像这个十种舍利呢，在此地我把这个名词啊，写在此地。第一种啊，是知一切众生因缘果报。如果不知道一切众生的因缘果报，我们说法就不奇迹啊。所以在以往佛陀在世的时候啊，佛陀在世的时候，有缘的众生遇到佛了，佛给他一说法，他就开悟，他就证果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佛晓得他过去生中的因缘果报，就好像那个大夫用药一样，哎，他对于你这个病症完全了解，你这个病什么因缘得来的啊，现前是什么状况，他那个药一下去啊，病就好了，药到病除啊。我们今天要去讲经说法，甚至于自己依教奉行，我们对于自己的因缘果报都不晓得啊，因此往往我们的修行呢都变成了盲修瞎练，这个很苦啊。啊，如果有人能给我们指点了，我们自己依一个法门一个方向一条路来走了，我们会得到一个结果啊。 不至于盲修瞎练呢、啊。啊，所以因缘殊胜的、啊，不可思议啊。那么，这是佛有这个能力，加持菩萨，加持这个善知识，善知识啊，也能够就不知不觉当中啊所说的这个法呢，他就能契机。这种能力是佛力加持的，不是这个没有正果的人他自己有的，他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啊，求佛加持。第二呢，是知一切众生呢三世业啊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都知道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业呢，的确是一个定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未来的业，未来的业是不定的，啊，过去、现在你造的业了，这已经定了，这已经定了案了，啊，未来的业虽然不定，不定怎么知道呢？因为你心里种种变化的时候，佛也知道得很清楚，